conversation. Do you want to?
Well, it's my first time, so I think it's a very unique format that you guys have for the praise and worship. It's really nice. Everybody kind of participate, right? And send in their praise and worship videos, I guess. Was it pre-recorded?
We do on Friday, and then this brother make it as a good one, and then we can do the presentation here.
It's really nice. I really like it, the praise and worship, like, you know, from all the different people. So that's really unique. And then the other part is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display throughout. It's really good, really useful. It helps me a lot. You know, like, for example, when there was a sister, was it Sister Xuan? The little girl, she was reading the passage, and then
Shen Shen.
Okay, and then there was the English and the Chinese. So I'm Chinese illiterate. I can't really read, but the simple one I can recognize a little bit. So it's really, really helpful. So I think that's good throughout the whole. And of course, Flora, your translation on the spot, right? That was amazing. Yeah, so I like all that. That's my feedback for now. Yeah. Enjoyed it. Thank you.
Praise the Lord. Yeah. Okay, right now we will change the channel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Okay. So I guess maybe Flora, you can give her something translation and then let her know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It's okay, Flora? Try.
不是，我是要那个私下翻译还是怎么样？因为
就是你觉得我们讲完一段，然后你告诉 Fiona what's our contents， 呀 ，rough 的 idea 就好了，也不需要
变难。
My sentence
不是
，Okay， let me
难有点难。
我来翻译 ，It's fine。Okay， we will try to。Change the channel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since many people not really can speak English like Esther, like Flora. Yeah, my English level is very low. But I try my best because these two ladies, the level too high and not really worthy to do the simple stuff. Let me do that. Okay. 我们现在 换成中文频道啊，今天分享有些什么想分享的，或者是提问题都可以，好不好？那我们现在 OK， let's share something about the sermon right now。 OK， 叶子啊，你英文最好，你快出来露个脸吧，认识一下我们 Fiona。 叶子啊，团结镇长在不在？
是我们，因为我们平常翻译其实是用一个平台，就私下翻译，这样就不影响那个中间的流程。下一次吧，
没关系，还没有建立好嘛，下一次嘛，今天再说了，好吧？好，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白白回来了，白白，你都好吗？你知道吧，我们家的孔雀现在改名字了，不叫大白，不叫老白，现在就叫白白。现在我见到我的管他叫白白，我说白白你来啦，我说我们的白白好久没见啦，我就以后就管你叫白白啦。他每天就在我们门前走，我给他专门搭了一个喂食的那个平台，鸡吃不到，鸭吃不到，只有他可以把脑袋一伸在上面就给吃食物了，知道不？白白，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孔雀啦，知道吧？要当我们家的孔雀公主啦。
牧师好。
你要不要出来露个脸啦？让我们大家看看你，好久不见你啦。哎，白白，你去哪了？我听好像听伟真的还是曹杰 ，whatever， 反正有个声音说你好像。回江西了，我以为你不回来了。哦，伟珍，伟珍那个猫出来了。伟珍那个猫是得到我们 我们焕辉姐妹大量的赞赏，说这个猫很高级，很漂亮。伟真呢、啊？你跟那个焕辉姐妹一样，都是爱猫之人。他们家那个猫呢，就是，到处摆这个鼻子，啪，一盘是黑的，他就引以为美丽，总是觉得这个猫是多么多么 beautiful， 呀、yeah. ，You know Fiona， Esther， there's one cat in Esther's house， all the white color， only black color on the cat's nose。And then Esther said, "Oh, that's so pretty." So I said, "Maybe one day I use oil painting, paint your nose as a black, and all the people is beautiful, right?" 好，伟珍、白白，你们有没有要分享的？有没有？伟珍，你好久没说话了，知道不？跑了，
牧师，我没有，我听你们分。
OK， 好吧，那有没有其他人要分享啊？都没有啊。
那我就分享吧，
先来分享吧，你抛个砖引个玉。
好，丢一颗石头。那个
投石水底天哪。
两个地方吧，这一次的那个牧师的这个信息里面，一个是在那个第一大点讲到那个复活的基石的The Cornerstone of Resurrection， 的第一小点就是讲到烦恼的缘由 ，The Cause of Troublesome， 就是你讲到的，就是说，你就说，就是这些人他们就是有称为妥妥的人生赢家吧，就是在世他在地上有一切的各样的，就是几乎是什么都有，都有权势啊，各方面，然后你就讲到说，正因为如此。使得他们不愿意放弃地上的利益而与基督远离，其实就是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烦恼，是什么东西抛不下来以至于不愿意跟随基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是一个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反省，就是我们到底有什么是不能放的，那未必我们是那个妥妥的所谓妥妥的人生赢家，但是我想对于信徒来讲其实也是一样，不是只是光对那些不相信的人吧，就是在我们行走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有什么是不能放下不愿意跟随主的，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得着。然后还有一个是在第二大点的标题是圣灵的基石 The Cornerstone of the Holy Spirit 里面那个就是应该是第一小点吧，会堂的场景，然后就是牧师你就提到说那个亚拿的他有五个儿子然后一个女婿，他们分别在大祭司的职位，他们等于在这个职位做了超过半个世纪，你说这么大的这个阵仗呢，甚至超过了审判基督当时的那个光景，那怎么解释这个情况？那你是说这只能说明说是撒旦心中的恐惧，没有别的，就是说其实撒旦一直要阻挠我们传福音啊各个方面，但是当圣灵降临在就是使徒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放胆，无论面对是怎么样大的一个就是你说所谓的如此强大的阵仗吧，那我们为什么能够放胆就是为主去做见证，其实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感动我们，就我们是就是由圣灵来带领我们，好像这个是昨天第一场主日学我忘记是谁有提到这个， 以真吧，好像说其实是圣灵在带我们。那纵使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搅扰，但是呢，就是不需要害怕。所以这两个是我这一次讲到的得着。讲完了。
刚才我就刚才听那个听 Fiona 就讲到那个杨紫琼 Michelle 拍的那个电影，这也让我有勾起很多的联想。这个电影好像我都忘了，但是 Esther 就幻辉姐妹就说去年就跟我说的这个电影要我去看，然后我完全没这个印象，当时我对这个电影一点印象都没有。结果最近呢，我听了一个 trailer， 听了一个剧透吧，就是听了一个人，好像是美国吧，哪一个 Purdue 一个教授吧，他就专门教东亚文学的，他就讲了一些观点，哎，这个对我来讲突然产生一些联想，一些震撼吧，也跟我们今天的讲章也是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这些撒都该人，刚才方中点出来妥妥的人生赢家，对吧？妥妥的人生赢家，什么都有。那难道这个不正是我们今天全世界几乎所有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盼望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代代相传都去做妥妥的赢家，不是吗？读书，找工作，找老公，结婚，生儿育女，什么都有了，妥妥的人生赢家。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等待的是死亡啊，对吧？那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这个虽然等待的是死亡，但却有一个死里复活的盼望。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在上帝看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到底在求什么？有一个撒都该人给我们的启示，当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我们有学位，我们有位置，对吧？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车子，我们有孩子，然后我们有五子登科都有的时候，我们开始对上帝不感兴趣，我们开始觉得上帝不过就是我们的一个 tour， not God， mean 什么 tour，就是上帝只是被我们利用的一个工具，帮助我们成为人生妥妥的赢家的一个工具而已。你看看杨紫琼拍的这个妈的这个多重宇宙，哇，给我一个很大的反省。她妈妈跟女儿的这个对话，她从不同的角度，我们通常看海外移民比较多的，哇，这个父母啊，费了这么多的心血啊，把我们带到海外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妥妥的人生赢家的结局。又回到这个主题中来，对不对？那父母就给儿女很多的压力了，你怎么搞？这样对得起我吗？对不？我牺牲这么多，又出钱又出力，对不对？结果最后你读书给我读成这个样子，你工作给我工作成这个样子，不好好的结婚，不好好的读书，不好好的吃饭，不好好的工作。那父母当然有自己人生经历的标准嘛，用这个标准来看儿女的时候，哪一个儿女能够受得了父母的审判呢？其实没有一个的呀。我这个道理也是，我两个孩子离开家都十年左右的时间了，我也是慢慢的体会，他们现在跟我们不住的一个城市，一个住在 Houston， 一个住在 Austin， 一年我们大概接触四次、五次、六次，大概五次左右吧，并不是常常在一起，那似乎有些距离感，有些不像方中阿姨家三个孩子都在同一个 city。每个礼拜吧，可能总有一个孩子的声音会进到他的耳朵里面，他可能他的表示，他的意见，他的观点，他的看法，包括他的脸色，可能都同样继续跟孩子保持这种联系。 我倒不是说联系的多少、长短、厚薄，不在讲这个，乃是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是不是只有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做父母是为，是我们是牺牲品，我们是为你，为你摆上我们自己的一切，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审判你，给你发脾气。其实杨子琼这个道理，这个电影给我们另外一个视角，他是说不要单单看儿女得到什么，你要看父母你自己本身的生命是什么。假如你不出来，你是一个怎样的生命？那假如你出来，你又是一个怎样的生命？两者之间有一个道德交换的天平吗？其实没有的。人在每一分钟 every moment can make any choice, make a decision, 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瞬间，人生都在做他自己的多重宇宙、平行宇宙的选择。所以影片中杨子琼不断的转换时空，不断的去到不同的宇宙里边，所谓的平行宇宙，它其实有没有这个平行宇宙是次要的，它的换不同的角度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有不同的面，像一块钻石一样，人生有许多的 value face, 很多有价值的面，我们是不是看得到？换句话讲，即使我们的孩子不读书，即使我们的孩子找不到工作，即使我们有一天可能我们活到80岁，他60岁，我们撒手人寰，我们走了，我们也不需要担心他60岁以后的人生会是什么。可能他最后就住了大桥底下，大桥底下又为什么不能够住呢？对吧？我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在挪威，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机会去服侍华人教会，华人教会比较还没有准备好去有这个有这种可能性。就那个时候我主要就是服侍一群所谓的住在大桥底下的人，就是挪威的这一群吸毒的、酗酒的妓女啊、无家可归者啊，然后在家里边离家出走的人，他们就在每天早上7点钟到9点钟就在城市的一个广场聚会在那里。我心想，这么多人可能都不太愿意接受我去服侍他们，这些人总可以了吧，我就走到他们中间去服侍。我甚至还和其中2-3个无家可归者在挪威某一个城市的市中心一个略略有一个小小的屋檐底下，可能我跟他坐在那聊天聊了一晚上。接待我的那个弟兄说，你去哪了？我说我去跟那个无家可归者在所谓的屋檐底下、大桥底下住了一晚上。以后每次去到一些不同的城市，我的眼睛总在关心着这一群人。这群人难道没有他的人生，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我又想起巴黎圣母院那个电影，我们人人都瞧不起的那个无家可归者，那些社会边缘者，他们就住在巴黎的地下层。如果熟悉巴黎的可能会知道，巴黎在100年前整个地下就是空的，100年前下面就有地铁，所以巴黎的地底下都是空的。那些无家可归者就在地底下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地下王国。我当时觉得很震惊，但是我这么多年回想起来，他们有他们的国王，他们有他们的法律，他们有他们的审讯制度。我现在回想起巴黎圣母院 Notre Dame 那个电影啊，把那一幕给拉过来跟今天这几个场景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坦率说，你永远不是另外一个人的主宰。假如你是儿女，你也不要去控制你的父母，如果你是父母，也不要去尝试控制你的儿女。亲人之间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没有人可以掌控，包括自己也控制不住的那种控制欲，想方设法要让对方听自己的话，否则自己的情绪就不可能心平气和。人是活不到那种心平气和的境界，因为他跟你有亲戚关系， 有血缘关系，但是问题这对吗？你把脾气发了一辈子，临死的时候留下最后一滴鳄鱼泪，其实就是鳄鱼泪，也不要再去夸什么口了。人闹闹闹，争争争，争到最后，看杨子琼跟那个女儿最后有个很好的沟通，这个令我很惊讶的。杨子琼我指的是在那个电影里边，在人在中年还没有到老的时候，开始跟女儿可以有一个真的是沟通，真的是沟通。他们开始相互之间释怀。他对女儿说：“不管你是活成怎样的光景，我都爱你，我都陪伴你。”他活出那个无条件的爱，让我很震惊。有些像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个道理，而我们往往呢，是把我们的期望甚至凌驾在圣经、祷告、真理之上。上帝，你要是不按照我的期望，那你就不是真理。这是我们常常容易误会、容易跌落的一个枯井里边，里边又没有水，很快我们自己也枯干了。而这个枯井恰恰是我们自己掘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我现在我也鼓励大家看，我还没看，我只是看了一个剧透。方舟你不用买了，那个幻辉去年就买了，啊，好了，花了12-20块钱买了，到时候我们找个机会一起看。但这个电影我觉得带出很多，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去反省和思考的一个问题。佛陀的人生赢家是萨都该人，或者是历代的萨都该人们留在我们心中的这个我称之为是情种吧。父母跟儿女就是一颗情种呀，情种往往是带着毒的。你记得金庸那个小说《天龙八部》，那些人跑到一个山谷里边，那个情花。我觉得很有意思，金庸写这个非常有意思。情花、情种、情人谷，啊，有的时候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夫妻关系，啊，恋人关系、父母跟儿女的亲子关系，往往也就是这一种情种，啊，关心则乱，人道有情，啊，然后智自消，智慧自然就消失了。人一旦进入情感之中，智慧就不见了。所以这种情种的脱离，也是需要上帝的话语帮我们带出来。所以想想是有些伤感，但是落寞的却有些清醒。啊，想想杨子琼最后这个影评人吧，这个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在美国杜克大学教东亚系文化的这个女教授，她就回去跟女儿就也有个美好的沟通。我听见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她那个女儿好像也是没有按照妈妈的期望，没有把成绩考好，然后最后连社区大学都没有毕业。最后真的就是在家门口开了个理发店。这又想起我们在挪威一个好朋友，一个宣教师，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常常去他们家玩，我们两家关系非常好。他们从中国领养了一个女儿，嘴唇上是不唇，啊，长得也不是那么漂亮，也不是那么美丽的一个女孩子，最后也是不能读书，也书也读不了，工作也做不了，结果最后他就自己跑到个理发店里边去帮人做头发、化妆，也包括 tattoo， 他身上也满身都是 tattoo。 那一开始我是也有一些道德审判的高度，哎呀，这宣教士的孩子还领养的是我们中国的孩子，结果回头大学没有读书，没有读好，工作也没有找好，跑去搞了一个理发师还塔兔，哎呀，我摇头，我当时真的摇头，20多年前。现在我看了这个电影以后，回头我觉得我该跟这个家庭找个机会跟他说一声 sorry， 在我心里边也有一个道德法庭去审判他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理发员， 他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塔布员？这是他的 人生啊。我们用长辈、用老人家、用父母的这个道德规范去捆绑、牢笼、审判他，那我们的审判依据又何在？殊不知我们自己有一天也要在神的大宝座前受神的审判，妥妥的人生赢家未必是上帝儿女要去追求的人生方向。所以方舟，我就对你刚才提到这个撒都该人妥妥的人，妥妥的人生赢家有一点回应吧，也把杨子琼的他那个名字我有点不太喜欢，每次讲这个名字好像有一点点像的说脏话，妈的多重宇宙啊，有的，但是他这个有一点一语双关，骂人也不骂全的这么，但是就以后就说这个电影吧 ，everywhere, anywhere, all in one， 好像是这样的，英文是这么个名字，好像还有别的中文翻译，以后找一找，呀，就这个丐帮，我想起你来，丐帮你在吗？你在，我给你谈几句话，小七跟你的之间这个情节，我觉得你也要看看这个电影。就是当然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孩子听话读书好乖，毫无疑问，对吧？但是我希望你呢就站在一个，你早点把这个电影看了，看你和站在一个跟小七拥抱同心理解陪伴无条件的接纳的这个角度去为小七祷告。牧师也很疼他，也很爱他，也希望他的爸爸你能够跟他有一个真心的去沟通吧，好不好？该吧，我可能讲的多了，你要不高兴给你道个歉吧。该吧你在吗？还是不高兴了？好，丐帮可能是不高兴了，是不是啊？丐帮，牧师给你道个歉，还是怎么样？不说话，沉默，沉默是木。
没有啦，牧师，他们都睡觉了。
哦，
我在洗耳恭听。
你用什么洗耳朵呀？介绍一下，我们这可能都很多需要啊。
我用椰子汁儿。
来问问方舟阿姨，
然后用榴莲，
天，真是
榴莲冰淇淋，
用这个来洗耳朵呀！我就跟你
讲，杨子琼就在我们这里
啊，杨子琼就在你们那里，那他现在不在吗？他是
怡宝，
他是马来西亚人呀，但是他现在人不在马来西亚吧？不在。
他
好像是在美国，好像有一个人像呢，要准备跟他结婚了，叫的什么？是法拉利，好像法拉利的总裁向他求婚。啊，我前两天看他的消息的时候看到这个。呀、那你当听到牧师讲的话了，我就觉得就是我希望你读一读，看看这个电影。站在一个，
收一下。
站在一个小区，呀、你无论怎样的人生，爸爸都爱你，爸爸都陪伴你。你要愿意努力，爸爸支持你；你要愿意躺平，爸爸理解你。呀、这个可能是这个电影给我们带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没有必要给儿女一个我们自己心中的充满血气的评判，要不然他也可能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跟父母关系闹僵闹崩，最后就整个关系的 股票市场就崩盘了，那以后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关系了，这个有点不划算了。我觉得先把关系处好，以后还有机会去帮他一把，这个可能来得更加真实一点。帮助阿姨把那个连接那个 link 发给你们，有空可以看一看。那个影评的那个 link 是我看的，和他看的可能是一个，我猜。那他讲的我觉得对我是有一些启发的。那结合今天方丈一提的分享，讲的萨都该人的他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人一旦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往往是不太容易相信和接受基督的，会把基督也一头丢了去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容易把自己的儿女当作上帝去膜拜，当作自己人生所有的价值，希望能够填充自己内心中的黑洞，但是到头来发现你的儿女并不是你的上帝，他也填不满你内心，你心中的黑洞，你的空虚，你的黑暗，做不到的。那其实这是从父母的角度看儿女，从儿女的角度看父母也是一样的。父母每一对父母或者大多数的父母吧，都是第一次做父母，以前都没有做过，也没什么经验，在人生中一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那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儿女呢，那也应该给父母一份理解。我记得 我曾经跟女儿发过一次脾气，甚至可能这一生当中就唯一的那一次大的脾气，很大很大的脾气。我总是心里边很慌慌张张的，想问他又不敢问，生爸爸气吗？爸爸那是大发雷霆啊，很难得一次。我认识了这么多年，我的女儿从出生都乖得不得了，这历史中就犯过一次错误，被我震惊大发雷霆。儿子呢，也深更半夜从楼上跑下来，就跟女儿一起跪在我面前，告诉我说：“爸爸，请你原谅姐姐吧。如果真有什么事情要挨打的话，就打在我身上吧。”那一次，两个孩子都很震惊。当然，感谢主了。我那次因为平常不发脾气，这辈子就发了一次脾气，那么大的脾气，他就在那听了，听了以后也很争气，那。我想他不会去真正的生我的气了，但是说心里话，我心里边都会有感觉。这父母跟儿女每一次，我发的脾气不多了，我女儿今年都过了30岁了，可能我只跟她发过这一次脾气，可能有另外一次我忘了，但是我真正发脾气就那一次，我都感到那次脾气发了以后，其实跟女儿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隔阂了，说话之间的客气，也会在我的里边有一些感觉，她还是很爱我了，很心疼我呀，很在乎我。我们从小到大跟孩子的关系都很好，但是我感到，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位父母，真的不要轻易跟孩子发脾气，能够好好说就好好说。实在控制不住发了，回头赶紧道歉，就说我不应该给你发这个脾气呀，我发脾气是不对的，我要好好的跟你说，要不然养成一个习惯，他以后长大他不懂得怎么去好好跟人说话，这个功能就没了呀。我认识一些牧会牧了30多年，各种家庭各种儿女父母的情况都比较多，人生百态也都比较多，我会发现就是父母活得怎样的光景，哎呀，真的不好意思讲一句话，是妥妥的传在儿女的身上，妥妥的，记住我这句话，妥妥的，毫无保留的就传在儿女的身上。就是当你看见儿女有些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很想发脾气的时候，其实你更加需要是拿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自己。 让其实儿女在活我们的，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不愿意接受而已，我们不愿意接受他那么像我，你知不知道儿女也不愿意接受他很像你。我自己我就是这样的，我从小到大就不希望别人说我很像我爸爸。我们都把这个坏事堆在我弟弟头上，说我弟弟啊你很像爸爸，你说我像妈妈，我不像爸爸。这是我们从小到大玩的游戏，我们家里边都觉得像妈妈好，像爸爸不，爸爸会发脾气嘛，妈妈不发嘛，所以都喜欢像妈妈。小孩也诡诈得很，都是这样。你知道吗？等我过了50岁以后，我都不敢看我爸爸的照片。我一看，哟，怎么照镜子？怎么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他？想不像都不行。我们也是妥妥的，把父母的所有的东西都继承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所以，父母跟儿女之间实在不是一个相互埋怨的关系，乃是一个无条件接纳、无条件的陪伴，陪到你最后一天。当然比较理想的就是我早早的把他推出家门，让他独立，关系还不破坏，这个是最理想的。但是不多呀，能够在孩子还没出生以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去栽培、装备、预备，这样的家庭是不多呀，很少，很少，很少。通常都是放养就是茫然、不懂、不知，也没人跟自己讲，或者讲了自己也听不懂。大多数的家庭是这样子，血气、脾气、期望、失望、灰心、眼泪、伤心、关系破裂，这个是大多数的家庭人生，跟不一定跟中国人，所有民族都是一样的。很少有父母懂得如何教养儿女，也很少有儿女懂得如何去尊重父母，不多的，极少。那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可能有那么个别一些人，当然尽可能多的就更好了，早早的体会意会到这个道理，从人妥妥的人生赢家这个恶圈当中逃出来，进入神的平安，进入神的安息里面，从神的眼睛看自己，从神的眼睛看儿女，与神同行，不要与自己的血气、面子、老我同行，否则又是下一个阶段的人生，遗憾与后悔又在等着自己。That's life。所以这群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大祭司、祭司、守殿官，今天经文当中所出现，都是人生赢家。但是他们却成为最难接受真理、最难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一群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你看今天的世界局势也很清楚啊，对不对？我们比较多的容易去批判俄罗斯打乌克兰部队啊。那因为这个你发动战争部队，这是什么？这是个道德法庭，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圣经中的法庭，神没有说话的，神的审判在以后的末世。那今天神并没有在他们的两个战争当中下一个 final decision。那我们也比较容易站在什么角度呢？因为你普京，因为普京周围的人，包括习近平啦、金正恩啦、伊朗啊，等等这一系列，他们一定都是社会的渣子，一定都是全世界为世人所不屑的这么一群人。那同时我们也容易把眼睛遮盖住，去看看泽伦斯基，看看拜登，看看另外一群人，他们的罪孽又何在呢？大多数人没有这个眼光的。因为今天整个北欧，不是北欧，整个北约也包括北欧了，基本上所有的武器来到以后，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俄罗斯被打败是大概率的事情。最后的逼着他放不放核子弹、原子弹， 这是他失败是大概率的事情。所以整个世界的趋势，140多个国家投票谴责俄罗斯，当然在道德法庭上是对的，毫无疑问的，你侵略人杀害人，你那么多的惨案，把它定为一个恐怖分子，一个国际的战犯要去审判，这个我觉得都是对的。我的问题就是在这种世界的道德法庭审判之余，我们有没有一个眼光自己省察自己，能不能看到乌克兰的问题呢？看到拜登的问题呢？看到美国的问题呢？法国今天是350万人在街头上抗议，法国的警察只有15000，那谁是谁非呢？市政厅给烧了，车给烧了，房子给烧了，动武吗？开枪吗？还是马克龙想怎么办呢？谁又去论他们的是非呢？懂我的意思没有？就作为上帝的儿女，不要被世界的潮流所牵绊，所迷失的方向。在乌克兰的东正教的教堂里的这些神父啊，这些神职人员呢、啊，都被泽伦斯基给赶走了。这算不算一个宗教逼迫？也算了。理由是因为在历史上，俄罗斯的东正教和乌克兰的东正教，他们在信仰上是一脉相承的嘛，他们之间是相互支持的嘛。那从泽伦斯基的角度来看，哈，你竟敢当卖国贼，赶走你，赶到俄罗斯去，对吗？啊，这个你的角度又是什么角度？所以我的鼓励就是不要被自己的固有的观念老我的性情迷住了双眼呀。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没有哪一个阵营是完全的对的。当然这个不影响我们去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造下的布查惨案，他向医院向平民区去发射导弹，杀害平民，掳走那些乌克兰的儿童，这些毫无疑问是犯了人类反人类罪，战争罪，这不影响。但是我在讲的不在，我并不在他们两边站任何一边，啊，无论是美国，无论是俄罗斯，无论是中国，无论是乌克兰，不管他们是谁，坦率讲跟我们基督徒真没那么大的关系。我们最终是回天家的，我们并不在属世上的任何一边投入过多的笔墨，没那必要。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是属基督的。世间上任何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感主义都不配牵动我们的心思意念，牵动我们的情思，我们的情怀。 Not necessary， 没有那个必要。但是我不要被任何一方所捆绑，也跟我们刚才讲的，不要被父母自己与生俱来的那种父母对儿女的想当然的权利期望所捆绑，而应该稳稳的在属灵的高处与神同行，站在上帝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儿女。他不是你的，他是耶和华的产业，你凭什么对他耀武扬威发号施令呢？你不给钱就不给钱，你也给不给钱，他哪怕因为你不给钱，他就客死他乡，流落街头，然后惨死在某一件事上，又与你何干？这是他的人生，他要走的路，那你又怎么知道他在半路上不会遇到一个白马王子，遇到一个他自己的人生的伴侣，开始行走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个道路未必在你的期望中。你既然要打算给他支持，请你给了他支持以后，不要再出你的嘴巴重新提说这一份支持，会显得你自己苍白无力，充满了居心机心与自己的私心。一个施予者永远不要向被施予者提说自己当年的仁慈， 这也是我为什么跟我两个孩子讲，我说你们是他们两个都十八岁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请记住啦，今天爸爸妈妈要跟你讲一句话，我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呢，貌似好像是我和妈妈养育了你们，有恩于你，那我今天就想在这一个你们十八岁，我儿子十八岁的时候，女儿已经二十二岁，我就那一天我就跟他们讲，我在这一天我就 release 你们，释放你们，父母并没有恩于你们，这个恩是上帝的恩，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管家，上帝把你们托付给我们十八年，让我们做一个管家的职分，今天我们在神在人的面前把你们送出家门，请你们走耶和华的道路，为什么？因为你们属于他的，不属于我的，我跟妈妈今后不会因为曾经养育了你们就心里边觉得有一个情债，觉得你们欠了我们，必须养我们老，必须要恩待我们，必须给我们钱，必须给我们好脸色，必须给我们好的成长工作，给我很多的面子，让我感到很了不起，很安慰，很拽。我说我再次给你们 宣布一件事情，你们不欠我们的，当然我们也不欠你的，我们养育了你十八年以上，把你们送出家门，去到大学也好，工作岗位也好，以后的路是你们走，你们今后直接跟上帝负责，不再需要跟我们负责，跟我们在养育关系这种关联已经没有了，我们 release 了，我们放手了，我们 hand off。那女儿就问我，那今后如果说我们有感动想给你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啊，什么什么，我说请记住，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是你的父母，你们好像欠了我们的债而给我们钱呢，我们是拒绝，我们是不要的，除非一种情况是上帝圣灵感动你们，你们想给我们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你们做的这件事是完成了上帝给你们的托付呼召，以至于你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我们接受的。同样我们也不会因为你们给我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我们就反倒欠了你们的债，对不起，我们不欠你的债。我说而且从今以后我们王家，我们自己这个小小的小姓王的这个家庭立下一个家规，以后金钱的方向只能是从儿女往父母这边流，而没有父母再往儿女这方面流。为什么？你们十八岁了，为什么还要从父母这得到钱呢？没有了，我们也没有钱给你。有言在先，人生的路自己走吧。有困难，我说短时间的帮忙是可以的，照顾是可以的。长时间你想住到家里来，交房租了，交伙食费了，担当家务了，签合约，签个约定，我们要一起怎么样生活，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此干净的活的，包括情感上要无原则的牵绊，每天以泪洗面，以情债为彼此的捆绑，哪怕你成了 人生的妥妥的赢家又如何，该放就放，当然也有放不了手的一种情况。我女儿这工作若干年以后 有一年被 lay off 了，在美国 lay off 就炒鱿鱼了，炒鱿鱼他们的公司被人收购了，他们没有在被收购以前得到消息找到工作就没工作了，他就在他那个小城市待了好几个月，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回家了，爸爸我要在家里住，没钱了。好，住多久？他说不知道。我说那不可以，我说你不可以无条件无原则 无限期的在家里住，出去打工。他愿意，就他就在秀兰那个餐馆打了两个月工吧，蛮好，我蛮开心的，女儿能够在中餐馆打几天工，秀兰很照顾他， 有些偏心了，秀兰对他有些偏心，当然也不是无原则的偏心，他也是应该做得不错的一个孩子。干了几个月，我说这出国的华人的孩子如果不去中餐馆打一段时间工，会留下一个遗憾。倒不是说去中餐馆打工有什么了不起，乃是多增长一些见识，知道什么是人生。他去了，去完以后，然后又给了有人，他原来工作老板又把他招回去，在一个新的公司里边去打工。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上帝给你开门了，也是你当年工作的时候你自己的表现，你自己的生命，给你的原来的一些老板留下好的印象，别人主动的来找你。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道路，跟爸爸没关系，对不对？女儿很清楚这个道理，她就借我的车租了一个 U-Haul， 把她东西全部拖着车运到那个 Houston 去了。我就问她要不要我帮忙，她不要哎。我心里一阵的失落，怎么女儿不要我帮忙啊？有得必有失啊，真无两头利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把儿女想方设法推出去，让她独立。他对自己的依赖当然就少了嘛。我知道这种失落感是我自己要负责任，不需要推给他们。我没吭声，走吧，自己去吧。妥妥的人生赢家，往往是成为我们接受上帝、相信上帝的一个障碍、一个捆绑，对不对？呀，就讲这些吧，方中，好不好？就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不是我们人，不是我们上帝儿女要追求的目标。我们这一生不需要太轰轰烈烈、丰功伟业，有多大的成功，多大的人眼中的看得起、瞧不起等等，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的。我们最需要在乎的，就是在这些事情都来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在爱上帝？还在跟随主，还在与神同行。哪怕神不听我的祷告，没有按照我的期望，让我的孩子读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成为妥妥的人生赢家，但是我跟上帝仍然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而不是说上帝，你要不按照我的期望，那我就不信你了。那说明你从来没信过他。我今天的灵修，我也盼望你们读一下，我觉得跟这个心情也是有一些牵连，我读给你们听吧，好不好？今天灵修我想就是在这里读给你们听一下，让你们也去体会一下我的心情，也是让我有一些经文是在约伯记23章，然后是1到5节。一幕呢是哀告怎能算为悖逆，约伯的回答显出苍白的天际，轮番轰炸点燃基辅罗斯核弹，伏摩萨的哀告可否算为悖逆？乌克兰波动莫斯科，血气衰残，我走了是因为原本就没有来，你的冷漠是为我送行的花坛，轻轻的或重重的来去皆留下脚印，记忆或忘却激起心中的波澜。花甲到古稀是人生最短的距离，祸害与祝福都不是一念之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扭动乾坤，以致世人都犯了罪，笃定新年。房角怎么会有石头还做根基？道成肉身的奇妙，期待着流言。土地再大也不过是个资源大国，人一生的果效是看主的台前。你说的没错，东西都没有答案，但总不能与南北一同去犯险。洪都拉斯 背离八十年的爱情，杰克反其道而行出心中的经验。你的坚持选择更光明的眼光，从厨房冲进客厅，替代与表演，自食其果的后遗症，又攻亚当，满口变白已成了词穷掉烂。字节里写不出兰亭序的跳动，苦战六个小时发出唇枪舌战，群情激昂表达彼此间的脱钩，听证会上早就已失去了底线。这是我今天的灵修短文，一篇 短诗吧，十二个字，七行诗，我现在都写七行诗呀，盼望大家读一读呀，里边有一些跟我们今天这堂道和刚才跟方丈一谈的那个问题是有关联的，好不好呀？好，还有没有 下一位想分享的？都没有了。那法国的 Sarah 要不要讲两句话呀？我看了你很久了，要不要？不要我就下课了。
我 没什么话可说的，因为 你说的都已经说到点了。
呀、yeah, ，我当然 也希望、刚才跟丐帮讲的话也等于在对你讲。
对， 我知道。
对女儿的那份，你要对付的不是女儿，是你自己，是你的心结，你知道吧？就是因为 你也很难逃避我们中国人这个 文化上的捆绑，有谁能够就是、就是跳出这个圈套的，不很少的，极少有人跳得出去的。所以
我感觉对，
你说
只有退出去，只有把自己从这人的关系中间拉退出去，像拿一个摄像机从远处，只有回到神里面，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与神的关系如果建立好了之后，那么你所求的是与神的关系 稳住了之后，那 你祷告的希望孩子或者家庭或者事业或者任何东西都不会动摇你这人本身。上帝要建立的是我们人本身的这一种这一种对他的这一个就是笃定，并不是要看我们因周围的环境所产生的一个反应。所以不退出去，仍然是在这个环境中的话，就是不管是人妥妥的人生赢家，还是过得蛮糟粕的，其实都是一个结局。只有回到和神的关系，就是你刚才说的。
呀，是这样，但这个不容易啊，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教会，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我们软弱的时候有人在旁边拉一把，提醒一句。
所以教会的教导也很重要。对不起我插话了，你先说完。
你说没有关系。
不，你说。
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要讲到 主日学、门训、祷告会，平常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交往，就是在互相的提醒。我们人是健忘的，人是软弱的，人也是不配的。提醒啊，安慰啊，鼓励啊，甚至有时候击打啊，拍一下，打一打啊，也都是神的美意了。呀，能够如此这般的活，也是神的美意了。所以，就愿意神就在我们当中掌权了。
这也是的确是教会很重要，比如说也是我觉得这个教会，我不知道别人是比较适合我的，因为就比如说你说的是提醒啊，或者是互相的关怀啊，还有教导啊，对个人的生命会议，对个人的领悟都会有长进，这样的教会就适合这个人的。我不知道其他人，但是未必是某一个人会适合所有的，会是，比如说适合这个教会，未必适合另外一个教会，所以这也是可能在这段时间神的恩典临到。
也没有一个教会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合适去每一间教会，都是有限的，彼此之间都是有限的。如果神带领来到这里，你自己诚实的面对上帝，这是不是神赐给你的那个属灵的家？如果是，就用心去委身。表面上好像在做与人有关的事情，其实背后是神了。以后回到天家去，你会发现那个奥秘，哦，原来我做的事情跟基督有关系，每件事情神都在掌管。我们的一举手，一头足，每一个表情，上帝都看着。你就会发现原来那一天，我跟王牧师在主日学那个对话，原来基督在那说好，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每件事情真正的 relate 联系在一起，是跟基督的联系。圣经的原则守不守呢？对不对？我的女儿最近好像又认识一个新的一个男朋友。前段时间那个呢跟他分手了。分手以后呢，我在旁边看他，要不要安慰啊，要不要帮助啊，我的旁敲侧击的发现他好像不太需要，我就不多嘴了。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个新的男朋友了，我说好啊，好事啊，当然我就会多一句嘴了，我说你知道我们家的属灵原则是什么？说男女在一起交往的时候，没有结婚，不要有性关系哦，不要住在一起哦，不要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哦。我说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没，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不计较不在乎的东西，你不要忘了，在人生的背后基督在乎。有一天你知道真相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我这每一件事情基督眼睛都在看，他是无所不在啊。女儿就跟我说，爸爸你放心，我从小的时候就答应你不结婚，绝不跟男的有任何亲密的性的关系，这是我在你在神的面前答应你的。我说不是答应我哟，是答应基督哦。这些事情听起来看起来都很小，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去活着一个恩典呢？那其实在表达我们跟基督的真实关系。跟基督的真实关系不是说你好我好他也好，那是遇见这些试探，遇见这些光景和事情的时候，自己愿不愿意去守住这个原则嘛，对吧？所以小事见大事，像这样的价值观呢，也可以跟女儿讲， 给女儿去表达，妈妈期待的价值观是这样呀，也妈妈也会为女儿祷告，也希望女儿为妈妈祷告啊，我们互相祷告呗，就是个目标方向尽量是双向型的鼓励型，而不要居高临下，我是妈你是女儿我就为你祷告，其实女儿也可以为你祷告的，都是对的，对吧？懂我意思啊？
嗯，好像想出来了，
哦，有个人说要不然我就要下课了。
哎，牧师，
说
分享一下，就是说真的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很多我自己的影子，包括我好的和我现在就是改掉之后的一些影子，我就很感恩。然后就说我在别人身上我也看见，就说我们父母如果不按照就是说圣经教导了我们去那样活出来的话，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不是对孩子的祝福，而且就是说对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诅咒。我觉得真的就是可能说的严厉一点啊，就是说所以就是说我们怎么活，就是说是要平时要真的要自己多小心一点的，这个我现在有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包括就是你说的就是孩子他就是没有结婚的时候不要有那种跟异性有那种关系什么的，其实听起来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好像是一个就是说没有自由啊，很古板，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活出来的话真的是我觉得是一种祝福，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怎么让孩子明白这个真的不容易，就是说有耐心吧，就是说也平时就是那种平等的身份能跟孩子去讨论，而且就是说孩子确实看到你跟他说的那个圣经，就是说你自己是认真的嘛，就说这个要有一个过程，而且就是说我觉得也是神的恩典吧，去帮助孩子认识这个真理。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你夏翔呀，这个分享很宝贵了。就是人都不容易去接纳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孩子像自己，大多数父母都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因为都不愿意负责任。 No， 跟我没关系，一定是他自己在外面学校啊同学学坏的，跟我没关系。就大多数的父母在儿女的面前都比较喜欢说儿女好的那部分像自己，你看有些艺术细胞吧像我啦，我跟师母也常常会争，我说好的吧都像爸爸，不好的吧都像妈妈，那这是家庭中的玩笑了。但是这也是人的本性，我们不太愿意去接纳一个责任，就是儿女其实在活自己活我们呀。如果我们是能够尽早的改变生命，让基督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在儿女之间所留下的就不是苦毒，就不是情绪，就不是埋怨，就不是眼泪，乃是感恩接纳和继续的朝前看，继续的努力陪伴的孩子一起去完成人生的旅程，各自完成自己那一部分呀。杨紫琼也不可能替代她的那个女儿，她那个女儿的演员演的跳的真好，又不那么漂亮，又不是杨幂的瓜子脸啊，又不是整形过的身材，她就是一个芸芸人生中的其中一位。我觉得这个导演真棒，我好喜欢这个导演的这个心里边的这个想的这个动机也好，设计也罢，他真的是在表达人生。而我们大多数的人的心中呢，都不在活人生，都在活人生的梦。我再讲多一遍啊，这个话也很重要。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在活人生，但却在活人生的梦，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在梦中，不想回到现实中，对不对？来到美国，美国也有个美国梦，就美国有个梦吧，中国也得有个梦，也有中国梦，对不对？习近平都提出来要有个中国梦，梦是最容易忽悠人的呀，对不对？没现实嘛，反正有个梦在前面，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前面，你又看不到摸不着，那我所做的一切都有合理的法理依据，梦在前面呢，所以你给我听着呗。来到美国也是一样的， 美国梦、啊、美国能够最多机会完成人生的价值啊，对不对？走到哪只要你肯干总可以有工作机会啊，你万一不小心是一个注册护士 RN， 你到了美国随便找工作呀，如果是个财务随便当会计啊。会计财务是中国人很注重的两个 方面，只要有这两个证书在美国找工作是分分钟的，很容易的，而成为美国梦。那不单是这两个职业，如果这家的孩子能够读 double E， 能够读数学，能够读物理，能够读科学，哎，还能够找到铁饭碗，对不对？甚至律师医生大有人在，在美国，全世界哪个国家有美国这么多的机会给中国人，给海外的这些人，给非所谓的非美国人。美国是一个你来你就是美国人，不分彼此。最没有，你在瑞典都不容易啊，瑞典挪威都是有很多的就是白人轻视有色人种的这种心理的障碍和趋势在里边的，这不就是美国梦啦，对不对？但是真正来到美国的人得经历多少的挑战，多少的痛苦，多少的眼泪。杨紫琼这个电影在表达这样的东西，开个洗衣店，洗衣店多累啊。最后她那个老公说，如果人生还有下一次，我还要和你继续开洗衣店。哇，这个成为一个高潮，反倒让这个电影变成无意中 不经意中成为一个爱情片了，本来跟爱情没关系的。那么这又提出又一个新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爱情？爱情也是对对方的一个不完美，一个无条件的接纳。假如还有下一次，我还愿意继续跟你度过人生这一段的经历，这是对爱情最好的一个诠释。所以这个电影 我觉得鼓励 大家看看一看，我觉得是有一些启发的，我在当中也有一些很多的感悟。Yeah, 当然这个主要是从今天方舟阿姨提的那个，我在讲章中讲到萨都盖人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开始的。我们每天所追求的这个妥妥的人生赢家就是我们的梦，我们的梦想。殊不知这个梦想恰恰又反过来成为我们控制我们捆绑我们人生追求真理的障碍。这是今天讲章要提到的一个问题。Yeah, 所以你今天的反省蛮好的，你能够从女儿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说明神是打开你的 眼睛了，让你有一个自我反省的勇气、能力与恩典。感谢主。
是的，牧师，你刚才说的那个财富，我在想，我以前给我一个就是亲戚传福音，他很有钱，他没时间。但是赚钱都来不及呢，花钱都来不及的，不会有这些时间。就是说，好像是一个，就是他如果信的话，他失掉这些东西，他觉得损失的很多。另外一个就是他没有时间愿意。然后我就想，我说如果我自己钱多一点，就是我想你那时候讲，你自己能不能接得住？我觉得我这么多钱的话，我接不住，我不知道我干嘛。然后对我反而是一个负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可能真的是满足了，我什么都有了。如果我家里孩子一帆风顺的话，我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嫉妒啊，想他干嘛呢，自己就说什么都不行了，那只能是这样子了。我觉得那就感恩吧，我觉得。
你这说的很对的，每一个人全世界可能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当中曾经对金钱有过无止境的渴慕、追求、心愿。但是我那天那句话，我就问，不是单单问你，问每一个人了：如果上帝把1亿美金赐给你，你接得住吗？那这个话没有完的。1亿美金你可以接，10亿美金、100亿美金、10,000亿美金，钱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会吞没你的。今天中国的贪官他贪了那么多钱，把钱送到瑞士，送到美国，去到欧洲，他哪里想得到今天这个金钱成为美国 我会两党钳制这些贪官的一个把柄，无话可说。到时候美国国会两党提一个议案，冻结这些贪官的金钱，让他们当着全世界也中国人面，把你金钱的来历跟大家有一个交代。他接得住吗？接不住啊，总有一天他会接不住这些钱。人生很可怕，就是贪多嚼不烂的，钱一旦多了，有一天你就会发现金钱会成为吞吃自己的那条毒蛇。所以诗人大卫就说，让我不要钱太多了，我会骄傲到说你耶和华是谁，也别让我钱太少了，我忍不住跑去偷窃，肚子饿了我偷面包抢面包，被人抓起来打一顿，羞辱主你的名。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钱够用就好呀，金钱不应该成我们的捆绑。我这两天跟师母也分享，我说我感觉好像真的老了。我昨天把那个 generator 那个发电机从 gate 门口推到我们房子后面这里，你知道吧？推过来以后，我当时在水泥地上推，我觉得不算啥，结果一推的下了雨之后的泥地要费很大的劲，推过来我是上气不接下气，喘大气儿。我回来我就跟师母讲，我说我老了，我退休吧，我说赶紧看看哪个弟兄接牧师的班吧，牧师就休息了，老了好不好？师母说好啊，那就退休呗，退休回瑞典去好不好？住在下乡家、爱打家、石云家，你们几家轮流住，一个礼拜，几个家庭轮流住，还有阿斯塞拉那里，
欢迎牧师，
我要抓住挨打。挨打曾经跟我讲，老了退休过来住我们家，我来照顾你。我是专门照顾病人的，照顾老人家的。好，不要忘了。但是人呢，一旦与人的关系有如此这般的牵绊的时候，接下来留下的就是对谁也不要有这种期盼，对谁也不要有这种等待。过程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有一天可能你坐在床上动不了了，大小便也失禁了，那就失禁呗，脏，那就脏呗。为什么不能够接纳自己有一天会活到如此这般不堪呢？那就面对一个不堪的晚年嘛，高高兴兴的还是爱主，还是感恩，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我甚至没有对儿女有任何的期盼，更不要说朋友了。你们远方的人、近处的人都有些会说，牧师以后我照顾你。他说完以后，可能他心里边都在发颤。我能守住我的诺言吗？我能说话算数吗？又成为一个新的负担，那何必呢？所以人生还是把主权交给上帝，有和没有，得与失，其实不重要。最后，反正总要见主面。自己带着自己这个残缺的人生去迎接一个无条件爱我们、接纳我们的主。 That's all. That's life. 人生就是这样子。
牧师，我刚才听你对儿女的那个态度，我绝对不会相信你会就是说将来跟我们哪一个说像这种，我真的我觉得绝对不会。就是你对自己的孩子这样，我对我女儿也会这样。我就说我释放她，我不会捆绑她什么的。我觉得我很同意这样，我也会这样做。
不要把自己捆绑在儿女的生命战车上。我再讲一遍，这是人生的一个奥秘了。到你这个年纪，我的体会到这个道理。永远做父母的，不要把自己捆绑在儿女的战车上。什么意思？儿女年轻啊。他开的是战车，你开的是老爷车呀， 速度不一样的，他的人生 往东边走，你的人生往西面走，是背道而驰的。不要去拖累孩子。我觉得我以后我就想在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像我现在这个地方就挺好的。现在我还要走楼梯，可能以后我会学方舟阿姨在我家门口修一个斜坡，带着有一些有阻力的那个袋子，走楼梯不要滑一跤，然后慢慢慢慢就度过晚年。有一天可能在太阳日落西斜的时候，我就安安静静手扶着犁杖，仰望着太阳日落的地方，被主接走，也是很满足的一生。可能那几天临死前几天没什么饭吃，吃的不好，吃的不多，可能牙齿都掉光了，又如何？这不是悲凉，这是感恩，这是满足啊！人生的一切的痕迹都不是我去衡量自己人生价值的尺码，乃是一个经历，凡是谢恩的一个机会就好呀。能活清楚人生的人是不多的，大多数人都在骂呀，孩子不来看我呀，女儿没给我打电话了。我看那些老人家大多数都是这个情绪之中，通常年纪大到一个就是不想跟儿女在一起，他自己只住一个 apartment， 这个没关系，最关键他心中还带着苦毒，带着埋怨，这个是可惜的。不跟孩子住我觉得是你的选择，是好的。或者有一天儿女千叮咛万嘱咐呀，然后一要求说能不能跟我们一起住，可能跟你一起住那要约法三章咯。什么东西是我不干涉你，什么东西你也不要干涉我。人和人在一起相处，相见容易相处难，跟儿女也是一样的。就尽量不要晚年不要在孩子那里住， 就自己一个人 面对就好了。这个社会如果提供一些医疗的资源的支持，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也没有关系，不要引以为凄凉，引以为感恩，凡事感恩，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是感谢上帝给我今天的日子。即使有一天房子也没了，车子也没了，我也不得不跑到大桥底下去跟无家可归的人为伍，那就去那里住，我觉得也是一件美事。我有机会去那传福音啊，向无家可归人传 ，Why not？ 或者有一天我去哪里？被某某党给抓到监狱里边去，我也感恩，到监狱里边 跟监狱的人传福音嘛。随处随在，总要讨基督的欢喜。自己的人生际遇或贫乏或丰盛，不都是主的恩典吗？保罗说他已经得到这个奥秘了，我也盼望我得到这个奥秘。有一天，今天夏翔也好，艾达也罢，阿石 Sarah 石云，你们就讲你们这一群人吧，现在对我都挺好，有一天可能就厌烦我了，讨厌我了，又老又烦的就不理我了，我还是为你们感恩，还是为你们祝福，因为你们如何对我不是我如何对你们的那个标准，我仍然会在基督里边祝福你。为什么？很现实，我要讨基督的欢心啊，我讨的又不是你们的欢心。这个道理理清楚之后呢，自己就得一番自由了。人生的价值，人生的这个扣总会用完的，包括父母跟儿女之间，有一天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必把儿女捆在床前让他接受这个试探呢？早早的跟他讲，我不需要你，你走你的人生路。到了我父亲临死前的几年，他跟我讲了一句名言，我到今天送给你。他怎么跟我讲呢？他说，你们过得好啊，你们儿女过得好就是对我最大的孝敬。我当时听不懂这个话，他说随着我的年龄渐长，我越来越懂我父亲那句话，他说至理名言，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我父亲这种人，儿女过得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孝敬。我87年离开以后再也没有在父母的身边孝敬他们，心中的愧疚是很大的。我也在这个文化中长大的， 有一次我父亲受不了那个继母了，就跟我说，儿子啊，你就回来吧，我想你了。我说你的回来是暂时回来，以后就住在家，你就住在家吧，陪晚年你来陪我们吧。我说我的老婆她是不会回来的，她是不会去中国的。那为什么？我说她从小在越南长大，然后他们一家的所有的财产，他爸爸那时候很有钱的大资本家呀，被越南共产党打土豪分天地，把他们财产全给剥光，就他们逃出大海去，被一艘挪威船救起来。他历史伤痛没有解决，他很怕共产党，提起共产党的浑身发抖，所以我是不可能勉强他跟我一起回中国的。那如果我现在回来的话呢，就意味着我跟他会离婚了，那我这个家也就散了。我说爸爸，我是你的儿子，我也等你一句话，如果你觉得儿子你就是把家庭拆散了，你也给我回来孝敬我。我说好，如果你这么要求，我是你的儿子，我就还你这生养的债，我就还你这笔债，我可以的，我愿意的，爸爸。后来我爸爸说，啊，这样子啊，那不要，你还是把你的家庭顾好，给我心中带来的安慰更大，我宁肯你过得比我更好，这是我养育你们的目的。我从我爸爸这里也学到很多的功课。后来到他临死最后一年的时候，他 甚至拿他离休点那个大房子，在广州也能卖个 上千万吧，这个房子。他说哪个孩子会来陪我们？我们四个孩子全部都离开 中国了，全部都走，都不在中国，都离开了。97年我们开过一次家庭会议，我就跟大家分析，从1921年我们建党开始，整个所有的延安整风、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文革、三反五反，我把历史讲完以后，我说今天97年这个邓小平还活着，1月份年初的时候，我说改革开放中国是这个观念，但是总有一天一定会回到文革的，你在这里发的财肯定会，你怎么发怎么给我拿回来，胡汉三回来了总会回来的。我说我是不会再回去了，我深深我们就从这个党的心脏里走出来的，太了解了，不可能再回去。他的整个政党的体系的本质，那就一定是要让老百姓变成穷人，然后他只要以一个公有制的方式去统治这个本质嘛，共产主义嘛，一定是这样子。后来那一次我们家里的孩子开完会以后就一直决定全离开，我说千万不要在这个国家有任何经济上的纠葛，不要贪污，不要腐化，不要占便宜，不要在这个国家占任何的便宜，干干净净的离开，否则你今后后患无穷的。还好我觉得我们家孩子从97年开始，大家就开始做这个准备， 不在这个国家贪任何钱。我说我们贪任何钱都会留下后患，谁也不要在这个国家沾染上任何犯罪了、贪污了、腐化的证据都不要碰，就是普普通通做个普通老百姓出来就好。他们都走了，都走了以后我爸爸就很受不了了，你们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讲，我说爸爸你知道我可以回来，但是回来我心里边我也是不可能心里边有平安的，我要过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我就这么一个要求。后来我爸爸也被我说服了，好吧你们走吧走吧，我想我把我爸爸妈妈办出来在海外跟我们生活。但是我爸爸受不了，他到我姐姐那里一个月就习惯就适应不了海外的生活。在海外生活你需要很多的安静啊，没有那么多的热闹的，没有人听你拉二胡，没有人听你唱京剧，没有人跟你打麻将，没有人跟你吵个架，没有人跟你拌个嘴，每天你就面对的这个青山绿水啊，孔雀啊，鸡鸭啦，昨天前天又飞了两只大鹅，天鹅飞来了， 您每天多的是在这里。当然我们在服侍 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我爸爸来到这里，他没有他以前的这种习惯的日子。我说你要面学习面对天地万物背后的上帝啊，学习跟上帝处关系。好了，就讲到这里吧，时候也到了。方舟在不在？做一个结束祷告，今天就到这里好吗？上帝祝福大家，耶稣爱你们，牧师也爱你们啊。方舟请。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给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份恩典，我们每一周能够来敬拜赞美你。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今天的呀讲到的信息呀，头块的房角石头。主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呀透过今天的主日学的学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其实到底怎样才是叫做人生的赢家。主啊，我们的生命都是离开了你，我们是毫无盼望，求主你让我们能够以你为我们人生的满足，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面对我们人生价值观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所调整，以至于我们不需要有那些所谓的烦恼。因为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心中的难题。谢谢主，也求你祝福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求主你恩待你的仆人牧师，在预备教会的每一周的这个讲章的信息，他是怎样亲近神领受主你话语的亮光。求主你就祝福牧师和牧师的一家，师母的摆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要是愿意出来一下见个面，牧师很感激你们。要是不方便，哎，何总，
不知道，
哎，石云出来了，感谢主，谢谢你。哎，我们白白出来了，谢谢你。哦，那是谁啊？嗯，星辰来了 ，Sarah，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感谢主。
叶丽。